弟兄姊妹你好，我想你有些去了旅行，我们都为去旅行的人来祷告，也都有些是平安的回来，为回来的人来感恩。1834年的时候你在哪里？当然不在这里了。1834年有一场大火，在英国的 Westminster 皇宫呢发生一场很大的大火，就将皇宫一个地方是烧得是烧毁很多东西。而这个皇宫里面有一座的吊钟，很大的吊钟，在一个烈焰里面就化为一堆的废铁。那 Westminster 皇宫发生火灾，当然政府要重建这个被烧毁的地方。特别呢，他想看到一堆的烂废铁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面有更加一些的感受。在这个时候里面有英国皇家工程总监就提出一个的意见。他说我们要建一座是世界上最大并且 the best, 是最好的钟。这个钟的建立做什么呢？除了取代在这个 Westminster 皇宫里面那个大的钟之外呢，还有一样就是要衬托这个大不列颠 Great Britain 这个米字旗，就指的英国旗，在世界上是日不落的。你看看任何地方夜晚落旗的时候，另外地方这个米字旗就会升起了。并且他们认为说，在伦敦上空回荡的钟声应该是最悠扬，是最震撼性的。于是英国政府立即批准这个计划，而皇家天文官呢就拟定了这个大钟，每个钟点的第一响它的准确性是不可以超过一秒钟，即是说是要绝对准确的。而当时委任了皇家的工程大臣 Sir Benjamin Hall 来到监制这个大钟。这个大钟的基件只是个机器的重量是5吨重，用五吨重，用了2年的时间去装配而成。而在这个做一个钟楼去放这个大钟的时候呢，它的机件在厂内测试的时间是用了5年的时间去测试它准确性。终于这个大钟在1858年的4月10号是建成了。咁英国下议院呢就开会讨论为呢个钟去命名，俾个名俾佢。好多议员提出好多嘅意见出嚟，大家讲到攰晒，係冇晒气啦，到最后尾人就话佢不如干脆叫大笨钟 Big Bang。 就喺嗰个时候里面嗰、那个嘅议长就敲取呢个大钟嘅 Big Bang 嘅大笨钟。点解叫大笨钟 Big Bang 呢？因为他们那个设计师是 Sir Benjamin Hall， 而他很大件的，人家叫花名的 Big Bang， 于是以这个 Big Bang 这个名字是取为了大笨钟。1859年6月3号这个大笨钟传出了第一声第低沉和洪亮的钟声。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年的时间呢？1859年到现在几年的时间是有140年的时间，是几乎的误点是未超过一秒钟，所以有人说是这个钟之老姜，或者说这个老姜就是说很厉害，这个人是钟之老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伦敦遭受好上千次德国空军的空袭，但这个大笨钟仍然是按住时间，每个钟头每个钟头向世界去鸣响住这个沉稳的钟声，去激发了很多的英国人在战争时间里面的爱国的热情。为什么我会提这件事呢？因为呢最近我在这个电台里面听到说，在8月11号礼拜六早上7点钟，大笨钟是停止摆动。为什么呢？当所有的钟 个指针归向十二点嘅时候，十二嘅时候咧，修理工人就爬上大笨钟嘅表面，开始为期六个星期嘅维修，因为迎接2009年大笨钟150周年嘅纪念，所以就引起我去睇呢件事情。但究竟同我哋嘅圣经有乜分，有乜嘢嘅相干呢？每次其实当我喺度嚟查考去预备保罗所写以弗所书嘅时候，我就感觉呢位大使徒佢好似英国伦敦嘅大笨钟，忠实嘅向你同埋我穿越好多嘅时代，好多嘅日子，发出一个好准确嘅时间嘅报道，去提醒我哋话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哋要准备去迎接耶稣基督嘅再来。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哋应该谨慎自守，因为主耶稣一定会翻嚟。如果大家冇忘记嘅话，我喺过里边睇以弗所书第四章嘅第八、第十一同十二节嘅里边，就俾我哋睇到佢话主耶稣基督从死亡嘅里边升上高天，喺呢个时间里边掳掠咗一切嘅仇敌，无论喺呢个灵界里边嘅，喺呢个地面上嘅一切嘅权势都被佢掳掠过嚟啦。於是主耶稣就将各样嘅恩赐 gift 系赏赐俾世上嘅人。佢所赐嘅恩赐有乜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嘅，有牧师和教师。呢啲做乜嘢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嘅身体。对上一个主日，我哋睇到神建立咗使徒同埋先知呢两个职份，而今日咧，我哋会睇就系传福音嘅牧师同教师呢三个嘅职份，或者呢三个恩赐。我哋睇传福音的呢个字吓，传福音的 evangelist 呢个字咧，都可以翻译为传教士，传讲福音嘅人。嗱，其实呢个嘅系一个名词嚟 ，evangelist 系一个名词嚟。名词在圣经里面只用了三次，在这里一次，使徒行传21章第8节一次，提后4章5节一次，是三次用名词 evangelist 这个字。但是动词呢 evangelized 传讲福音这个字呢，这个动词呢就不断在新约里面出现，所以这两者是相当重要的。我们看到名词这个解释，传福音的顾名思义就是宣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是在于那个人。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这班的人都应该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每一个都应该将这个大喜的信息传给未曾听到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但是保罗既然将这个传福音的，传福音的人这件事是列为了耶稣基督所赐给教会的恩赐，是一个 gift 的话，并且是列在使徒和先知之后的话，那可能保罗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不是只是说指所有的人，可能保罗指导就是在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里面，是特别神给恩赐他的人。那我想我们想起什么人有特别传福音恩赐的，我想 Billy Graham 是不是？可能是还有阿根廷的牧师叫 Louis Palau， 我想我在香港的时候听过 Louis Palau， 他是带过这个的报道会，有很多人信主的。还有呢，可能包括了印尼的唐崇荣牧师，很有魄力的，很有传福音的恩赐，并且在大学生工作里面是震撼很多大学生的。还有一位呢，我想一下，就可能你们不识的了，好多人都唔識，除咗係好似我呢到咗60歲嘅年紀先會知道，趙世光牧師呢，你有冇聽過？聽都未聽過，有啲聽過下，咁我哋年紀都差唔多啦。有傳福音嘅恩賜嘅牧者，可能係指呢啲。本來有可能指佢就係嗰啲係能夠用一啲好顯淺嘅，能夠使人明白嘅說話，
叫未信的人能够明白福音内容，令顽固的人开窍，令疑信参半的人毅然决然的信靠耶稣基督。神给一些人的恩赐，他不是一些的大型报道会讲员，甚至他不是一个伟论滔滔的人，只不过他是一个对人的灵魂有负担的弟兄或姊妹。有的，其实我认识国语堂一位的姊妹，你们都认识他的，不过你们不是很觉得他，他是一个广东人，广东人呢嫁给一个台湾人，这个有一个 culture 那个的不同。那他国语呢，距离标准这两个字，我想还有点的距离，还有一些距离在这里。但我看他很努力的，就是在国人当中去服侍。还有一个呢，他的障碍就是他有些口吃的。他的口吃的情况呢是都挺严重的。我要留意到他没有因着语言的障碍，口吃的问题，令到他气馁，没有影响到他传福音那种热诚。我留意到这位姊妹，我来了十几年里面，我看到他在参加这个福音班的侍奉，国语福音班的侍奉。并且因为他的缘故，是带领不少人去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因此我看到其实语言不是一个的障碍，口吃不是一个障碍，障碍是因为人不肯去做，人愿意去做，人有一个爱灵魂的热诚的时候，神可以越过他的障碍，将能力加下给他。我看到这位姊妹给我想到，就是如果粤语堂的弟兄姊妹里面对失丧的灵魂都有一种负担的话，其实你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就在这里所说。而第二我们要处理，就是跟着保罗就说，除了传福音的之外，还有就是牧师和教师的 Pastors and Teachers。 我们留意一下，保罗将牧师和教师呢是同一个冠词，可能是他故意将牧师和教师是放在一起的。好了，按照保罗的教导，牧师和教师，牧师就应该是教师了，因为他将他连在一起，是同一个冠词。意思就是说，牧师是应该是一个教导真理的教师。不过不是所有教师都是牧师，是不是？教师呢，可能在幼稚园里面、小学里面、中学里面、大学里面任教的教师，他不一定在教会里面是牧养羊群的神职人员。但牧师呢，他应该是一个真理的教导者。牧师究竟是什么来的呢？我记得我小时候给一个小朋友叫 CC， 我最喜欢他叫我做 CC。 因为呢，如果牧师很难发音，詩詩就好容易發音。牧師其實顧名思義就是 shepherd， 就是牧羊人。好，大家都知道的了，是一個牧羊人來。而華人教會很看重，就是牧師必須要是清楚神的呼召的人。如果你沒有神的呼召的話，你就不要做一個傳道人了。而他的責任是什麼呢？是照管神的家，牧養神的羊群。因此根据保罗教导，牧师必然是一个教导真理的教师，他具备将神的话语讲解清楚明白这个恩赐，他应该有的。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考虑一下了。很奇怪，几年之前若果教会就面对一个非常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最近我们一路数起上来，有成十几位嘅系而家读紧神学嘅一啲嘅神学生，好几年前发生件事，有一位弟兄咧就喺神学院毕业啦，都系若哥长大嘅一位弟兄嚟。佢系出边做嘢之后奉献读神学，神学院毕业啦，咁好自然就会翻嚟教会做实习嘅传道人。咁呢个弟兄好好嘅，每日好忠心嘅，好安静嘅嚟到去预备侍奉、预备讲章，个为人嘅个性好随和嘅。但一样嘢就係，当佢一站喺讲台上讲道嘅时候呢，佢又天马马行空，令听嘅人呢係莫测高深，云游障碍。咁啊好困扰啊。终于喺教会实习一年零六个月之后呢，教会就请佢嚟另谋高就。 离开的人一定会是受伤的，因为想着在教会里侍奉嘛，而做决定要他离开的人也都会很痛苦。于是我内心里产生不少的问题，这位弟兄缺乏教导的恩赐，究竟是哪个错哪个责任呢？第二，既然神呼召了他了，既然神说牧师就是真理教师了，为什么又不将真理教导的恩赐给他？他没有这个 gift， 为什么？那如果没有教导的恩赐，没有讲解神话语的恩赐，是不是说表示他不合适做一个传道人，不合适牧养教会呢？问题来了，那神对他的呼召又怎么解释？我老实说，今天我都没人找到答案，如果你有答案就不妨讲给我听，看我那里面那种疑团可以解决得到。但保罗说，神所赐的，主耶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可能叫赐下这些恩赐做什么呢？第十二节，大家看看，第十二节就讲了这咁多嘅恩赐，咁多嘅职事，原来有一个好重要一个嘅任务嘅，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第十二节，预备起，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用咗十分钟系讲，其实而家先系到正题，而家先正我个内涵嚟。原来所有恩赐嘅目的，只有为一样嘢，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做乜嘢呢？最嬲尾嗰个目标 ，the ultimate purpose 就系建立耶稣基督嘅身体。我哋就好睇睇呢三件嘅事情：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嘅身体。第一，为要成全圣徒 ，for the perfecting of the saint，for the perfecting of the saints， 就系话。为了圣徒的装备 perfecting 这个字呢，成全这个字呢，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翻译的，在圣经里面。如果你看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节同一个希列文翻译是什么呢？你看看第一章十九节，你试一下给我估，你估下是哪个字 perfecting。在一章十九节里面翻为一个什么字呢？找不找到？一章十九节，你估下它翻为一个什么字？龙巴，龙巴，是，你估下它是什么字？一章十九节，吓、啊，估唔到，龙妈估唔到啫，但系龙巴估唔估到？估唔估到？边个帮得到佢？马可福音一章十九节，揾唔到？唔系咩？系讲宝网啊？有冇宝网两个字啊？吓，有啊嘛，系咪？宝网。宝网呢个字 ，mending，mending 喺马可福音嘅里边翻为宝网呢个字。嗱，我想你留意一下，原来咧 perfect 或 perfecting 呢个字咧，喺另外一段嘅圣经里边系翻为修补嘅意思，修补意思你记住。第二个翻译咧，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揾到话试下揾一揾。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你估嗰个翻译为咩字呢？呢、這个字可能你可以估得到啦。六章一节有冇可以揾得到？六章一节吓、啊、，very good Helen， 挽回 restore， 挽回，挽回系乜嘢？将软弱犯错嘅人挽救翻嚟。扯返佢返嚟，睇佢唔好再犯错啦，睇佢唔好再堕落落去啦。嗱，你睇到第一个係修补，第二个係挽回 restore。 仲有除了这两解释之外呢，在这里圣经没有医学和政治都用这个字的。原来在当时的希腊的社会里面，医学上用什么呢？就是接驳，人家扭断了骨。我们知道呢，罗马人很崇尚运动啊，打仗啊，可能会那些骨会咬断了，咬亲了，是脱了臼，脱了节了，你将它驳回它。一个医生将一个脱臼的臼冚返埋去，断了骨驳返正它，就是这个字 perfecting 这个字，接驳的意思。还有政治上都有个字的，政治上是什么呢？就是联手，将所有的人联在一起去对付一些东西，联手。其实如果你看看这几个字的意思的话，所有神所赐下恩赐，包括了传福音的、教师的、这个的牧师的，他们的工作做什么呢？他们的服侍做什么呢？是为了圣徒的装备。什么是圣徒装备啊？修补那些穿窿的地方，挽回那些软弱跌倒的人，接驳那些脱臼的，并且组合所有人去面对的艰难。这个是第一样成全圣徒的意思。在近日的里面，我想我们大家都觉得就是若哥教会最近经历很多死亡的事件。上个礼拜就是 Ryan 的丧礼。我曾经参加过，我曾经主持过一个六个月大的小朋友的丧礼。所以 Ryan 这个七岁的小朋友对我来讲，又将我的 memory 再重新来 recall 翻出来。其实每次我参加安息礼拜的时候，我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人生只是用两个地方就可以描写。哪两个地方？产房。哪个地方呢？殓房。你有没有留意，这个就是人生。无论你行几咁远，行几咁大，无论你拥有过几多嘢，从产房到殓房，这个就是人生的写照。当然我们同所爱的人分离，生离死别是一件疼痛的事情。但其实每次当我去到那个的现场，我面对一个的遗体，或者面对着一个棺木的时候，其实我都会想一个问题，当这个人当他一息尚存，但是转瞬之间他就站在生死的边界的上面，就是一条线。而这个人将要踏进永恒的里面，他预备好未？是一个永远的痛苦，抑或永远的福乐？他必须要在有生的年日的里面他要预备好。而我十分之相信有很多人在毫无准备的里面，突然之间发现自己是站在生死的边界的上面。有多人从来不去想，以至到一站在那个生死的边界的时候，在慌张、恐惧、痛哭、失声的里面，他被带进无尽的黑暗当中。在很多年前，我都讲很多次，我曾经跟随黄永信牧师去西伯利亚宣教。西伯利亚这个字呢， Siberia 这个字呢，原来是来自土耳其的说话来的，是 sleeping land， 就是一块睡眠的土地的意思。19世纪俄国沙皇用来流放敌对分子的地方呢。为什么我喜欢西伯利亚呢？因为 Dr. Shuago 的故事发生，所以是我喜欢的地方呢。我记得在那里里面，我们曾经跟一些苏联的人在聊天，透过翻译来聊天。原来苏联人谈到就在过去的社会主义里面的老百姓，原来他们一样东西一直不敢提的，就是讲死亡的事情。全国的人民大家都不敢提死亡，他们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这个国家。因此他们大家都是想着要为人民去服务，而每个国民他们责任将生命献给他们国家，完全的为他们国家来牺牲。因此 是不容许死亡的念头去损祸损害这个崇高的目标。社会主义下的人民是进步的、快乐的、有活力的。因此所有的丧礼只可以落班之后才举行。因为你在上班时间会影响干预你的工作。送殡的行列越少人是越好的，政府不赞成太多人，不可以招摇过市，只可以选择横街小巷那副棺木静静地经过，便是令到人看到送殡行列是感觉到不安，情绪受到影响。这个老百姓说，他说怎知道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原来苏联的老百姓对死亡充满恐惧和不安，觉得那种的神秘，觉得那种的可怕，大家都不敢去提这件事情。耶稣基督的福音对所有对死亡恐惧和绝望的人，你要讲说话，死亡不是结束，死亡是开始，是进入永恒之前是必须要的通道来，是每一个人必须要经过的地方来。不过我们会问一下，上天堂的条件是什么？上天堂的条件不是在于我们在世上曾经做过什么的丰功伟绩，不是在于我们在社会里面拥有过多少的财富权力，没有，不是靠这些，只有一样就是我们有没有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一生为他们活着。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如果不藉着耶稣基督的话，没有人能够去到天父那里。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原来在我们 四周围里面仍然有不少的人是不知道一条通天的道路，也有不少人他们对死亡是带有惧怕、带有不吉利的感觉。他所赐的有仕途、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修补一些破裂的关系，目的是使软弱犯错人挽回过来，目的是要将扭曲了的人生重新的医治接驳。在我们四周围里面有多少的人他们的关系和神的关系破裂的，需要你去修补，你帮他修补。有多人的人生是扭曲的，是需要你来挽回医治他。有多人犯错软弱的，是需要你将他挽回过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他所赐的我们这班的人是为了去建立、去成全这个圣徒。这个第一样，去修补、去医治、去挽回。第二样是什么？各尽其职 for the work of the ministry。 你可以翻译是去做服侍他的工作 for the work of the ministry， 各尽其职去做服侍他的工作。侍奉不是神职人员的人的专利，侍奉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来的。马丁路德有一句的名言，他说所有的信徒皆为祭司。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言来的。他是根据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参与侍奉。或者会有人就说了，那人人侍奉，那我们还用什么请牧师呢？我还用什么请秘书、请不请干事呢？牧师每个礼拜还有一天假期添，你知不知道我假期是哪一天？不知道，我告诉你知道，礼拜三的下午、礼拜五的下午，你要找我就在家里找我就可以了，打电话去。平时我都是回来。你牧师一个礼拜讲一次讲一次道而已，你几坦，我们每天都要做事，是不是？ 你睇下边一个嚟到去教主可？唔通成日牧师咩？唔系成日师母，有好多弟兄姊妹参与噶。厨房嘅服侍，睇坐晒边边嗰度就系厨房服侍人嚟啦。一到搭心，砰砰飞晒去，就因为佢厨房服侍啊嘛。边个指挥交通啊？着嗰件嘅嗰件橙色嘅夹衲衣，边个着啊？冇见过林牧师着过嘅。边个做招待啊？边个厨房服侍？边个照顾婴孩？包括换尿布。成日话我哋服侍咧，我哋几多人服侍？其实我真系觉得弟兄姊妹喺教里面服侍好辛苦，我真系好觉得。我呢阵时候你哋承担嘅责任比我更加嘅繁重，喺出边有啲压力，出边好多工作上个困难吓。问阿 John 咧，揸住个车几辛苦系咪？又面对住好多好多各式各样嘅人，喺路上好多好激气嘅嘢。翻到嚟教会，你睇几坦，你哋几坦，你几舒服系咪？我谂起上个礼拜嘅浸礼，上个礼拜浸礼周末礼拜六，大家知道 Ryan 嗰个丧礼吓。我九点钟翻到嚟，我又入办公室嘅里边，我睇我个门已经虚掩，开晒灯，开晒嘢。点解呢？就准备礼拜洗礼，咁我嘅办公室就成为咗弟兄嘅更衣室。一箱箱嘅浸袍，一箱箱嘅毛巾摆喺嗰度，仲有咧有两个白色嘅大胶袋喺放喺我嘅办公台上边，咁你写咗就系牧师嘅浸袍同毛巾，长老嘅浸袍同毛巾，好清楚写到，放好晒。原来追思会礼拜六我净系下昼两点半钟我就翻到教会，我预备梁家伦院长嗰个嘅工作坊嘅 workshop。我睇到有四对弟兄姊妹，四对国语堂，佢哋将喺 Century 一路连到我哋办公室三个地方，系铺晒呢个胶布，铺晒呢个胶纸。咁大办公室嗰度咧系临时架上一个布幕，系俾姊妹嚟到去更衣用。我睇到呢四对嘅夫妇，满头大汗，满面通红嘅喺度嚟到去工作。到四点几钟，佢哋先至系离开，就一早一路到下四点钟，佢哋完咗个工作。我走去个 sanctuary 睇下，听到个细水长流嘅声音。赵海天叔叔就预备礼拜日浸池嘅水。我留意上个礼拜每次嘅浸礼嘅进行系相当嘅顺利，天衣无缝，系因为有好多嘅弟兄姊妹。是各站各位紧守岗位，互相在配搭。浸礼完之后，我换好晒衫，我入去我办公室的时候，一切已经是恢复原貌。而在我台面上面放一个纸袋，纸袋里面有饭盒，有樽水，有一沓的纸巾。我看住那四对夫妇，一袋将一袋就湿淋淋、重垫垫的浸袍、毛巾。孭喺个背嗰度，好似圣诞老人咁样。丈夫洗嘅车嚟，于是佢将行李放喺个窗嗰度，于是开车拎翻去洗。我喺度谂啊，问题就系、如果冇一啲爱主嘅心，如果呢啲服侍嘅里边冇咗爱嘅话，究竟呢个服侍究竟可以维持有几耐？唔会好耐，你就会厌烦，你就会走噶啦。我又谂起御堂退休会闭会礼嗰日。闭会礼完晒啦，我睇到有啲人走啦，仍然有好多人依依不舍留低喺度，唔舍离开。到最后尾，我同几个弟兄姊妹决定嘅就系，我哋去 King of Prussia 嚟到去 Prussia 吓 ，King of Prussia 行下。好耐咧，我冇行过呢个嘅 mall， 我谂我四五年都冇入过啲 mall 咯，要去行一行。行完之后咧，就去呢个嘅费城食一个真正嘅中餐，已经滞咗成几日啦。虽然我好中食西餐，但我都试一试个中餐。于是离开校园嘅时候，我睇到我哋当中有几个年青人，将一箱箱一袋袋嗰啲家伙杂物放喺架货车嗰度，汗流浃背、满面通红嘅喺度做嘢。你知唔知道侍奉系要付代价？侍奉系会流汗嘅。侍奉会影响你的情绪， 令到你会烦躁，令到你不安，甚至令到你同太太嗌交嘅。所以你哋翻嗌个交咧系好正常嘅，千祈唔好觉得好奇怪事情。最紧要唔好大打出手嘅啫。侍奉系令到你怀疑，点解仲有啲人卷埋双手，指手指脚，平头品足嘅？嗰啲系咪基督徒嚟噶？咁系咪？啊，点会咁样噶？点解教里边有啲白坛教人士喺度？点解啲无聊分子、闲杂分子喺度，仲喺度批评嘅？侍奉系一定系令到你受伤嘅，但佢系考验紧你，究竟你个服侍里边有冇爱？你有爱嘅时候，你就可以忍受。侍奉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来，因为彼得就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蒙神所爱的子民。做什么？叫你们宣扬，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姊妹，各尽其职，一定要肯蚀底。服侍里面不肯蚀底，不肯任劳任怨的话，这个侍奉里面一定打折扣。因此我请你记住，就是为主去做，并且是做在主的身上。你不是为了因为你 admire 某个人，因为那个弟兄在旁边，所以我做得好一点。因为那个姊妹你就捞住我，所以我做得就是有风度一点。明明心里面呢好怒气，不要好似好潇洒自在。记得做喺主嘅身上，你就可以继续嘅做落去。到最后要同大家睇，就係、是、所有嘅恩赐才干做咩呢？係建立耶稣基督嘅身体。For the edifying of the body of Christ。Edify 呢个字。建立耶稣基督嘅身体。原来主耶稣将一切的恩赐才干赐给我们，到最终的目标就是让他教会得以建立 ,edify, 建立他教会。edify 这个字就是开道开启，使他们能够去成熟。其实我讲给你知道，服侍主的本身是一个神秘的组合来的 ,mysterious component。佢有佢嗰种神秘嘅意思喺度。嗱，你试下睇一睇，一位完美嘅神，一位崇高嘅神，拣选绝对唔完美嘅你同埋我去服侍佢；一位大能嘅神，拣选一班无能嘅人 ，handicap 嘅人去做佢仆人。其实你知唔知呢位神需要有几咁嘅谦卑，几咁嘅容忍之忍，你接受到我哋呢班嘅人？服侍主的人要全心全意仰望他，依靠他，但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用着我们过去所有的经验、才干、学识去服侍他。这个是很矛盾的事情，我们说要全心全意靠神，但我们用着过去我们经验、我们学识去服侍我们的神。服侍主的人应该存清洁的心，单纯的目标，只要讨主的喜悦，唔好嚟到睇人。但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心并不清纯，我哋动机并不纯正，我哋怀住有唔同嘅目标、目的同野心嘅服侍。你睇下，好奇怪，冇一个人能够话佢系可以清心嘅侍奉。今日我都系喺神面前承认，就系、是、有阵时喺服侍里边都有我自己好多好多 hidden agenda 喺里边。但是神要求是我们清洁的心。服侍主的人有时候我们会满心的喜乐，我们满怀感恩，我们觉得服侍里面很开心很喜乐，但有时候我们会心力交瘁，我们满肚子怨言，我们充满了一种的愤怒，我们争这个争那个。服侍主令到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令到我们学习真正的谦卑，肯牺牲，肯蚀底，又能够体谅人、欣赏人。但是服侍又可以令到我们目空一切，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拒绝这个、拒绝那个。你发觉我们在服侍里面有很多的很神秘的一些组合在这里， mysterious component 在里面。所以如果能够单一的侍奉，这个是很值得感恩的事。 究竟在我们服侍的里面有没有混杂了一些不纯正的这些动机和心态，我们需要在神前来求神的监察，因为这些所有一切也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去交账，在那个圣洁的台前，我们要将我们所作的一切否白在神的面前。我曾经看了一本书叫《西伯利亚的沉思》，可能西伯利亚这个字来到令我买这本书，其实这个字的英文就不是由它 是另外一字 He leadeth me， 就是它带领我的字。这本书是一个天主教耶稣会一位神父叫 Walter Sisek， C-I-S-Z-E-K Sisek 一个的神父所写的。Walter Sisek 是在1904年 Pennsylvania 出世，他很小的时候他就献身给主，在 Maryland 的修道院来去读这个的神学。他毕业之后，他一直觉得神呼召他要他向苏联人来传福音，他要做一个苏联的宣教士。在1939年，于是他就离开了美国，就去到波兰，波兰接近这个的苏联边境。1939年战争爆发，苏联的军队占领了波兰的首都，于是很多难民就逃避德军，就涌到这个的俄国的边界那里逃难。 Walter Sisek 为了照顾这班的羊群，他又陪着这班的难民就入到俄国的边境里面，很快脆的身份就被秘密警察来到去知道，并且是控诉他是梵蒂冈的间谍。那在个监牢里面审讯他里面达到有五年，终于他就被判充军西伯利亚做副工，是15年的时间，后来再加上有3年那个的时间。我看他一本书里面，他就说在遣送去西伯利亚途中，他们一班的囚犯就被凶恶的狱卒是推进一架囚车的里面。他说几十人，五十几六十人是塞在一架很窄很窄的囚车里面，他好像牛咁样，他各人连踎低都没法的，是逼住一定要企晒喺度，以致他连呼吸都不能够可能畅顺的呼吸。他囚车就风驰电掣的穿过这个俄国的山山岭岭去这个西伯利亚。他天色灰暗，气温好寒冷，越来越寒冷，而在这时候他发觉他四周围的囚犯完全是苏联社会里面是最下流的恶棍，他们是强盗、流氓、杀人犯，而这班人里面自成帮派，壁垒分明，他们讲说话，他们不用讲的时候，他们脸上已经露出那种残忍和好像野兽那样的性情。在车那里那边连没有空间，他们可以是凶狼大打出手，直到是头破血流。 Walter Sisek 他说，他是我第一次经验到邪恶的力量是盖过了良善，我只是第一次看到人的动物性的本能，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这个这么小的车厢里面。他说前面我怎样过这十几年的日子呢？去到劳工营的里面，他跟这些人一起生活，生活好几年之后，他才开始略为明白这班人的背景是怎样。他说当我多些了解他们的时候，我就逐渐减少对他们抗拒，原来这班残暴冷酷的人的里面，他们曾经有过一些难忘的记忆的。他们当中曾经有过温暖的家庭，有过深爱的人，但因为被恶人掠夺他们所拥有，在他怀中抢去杀死了他们所有的，并且是长期的殴打他们，残忍的迫害他们，不断地用粗言秽语去践踏他们，用暴力来追打他们。于是这班的人为求生存，他就不自觉地扭曲了自己去适应这个残酷的环境。 Walter Sisek 他说他们其实不是一班野兽，这班的人 其实都是神按着自己荣耀形象所创造出来的人，不过是被邪恶将他们的神的形象磨损了去。所以我没办法接受他们的邪恶的行为，但我学会去爱他们，体谅他们，同情他们。他们都是神所创造，不过失去神荣耀的儿女。他说神既然将我放在他们的里当中，而我在求神给我在苏联里面服侍他，做了苏联的宣教士，我就决定将每一日奉献给他们。我看他们是神所赐给我的礼物，我去珍惜这班的人。做些什么呢？每日要做苦工，在煤矿坑里面要做苦工。Water Sisters 每一日的下午休息那段的时间半个钟头，就为那里的基督徒去举行敬拜，分享主餐。他说我蓬头垢面，污糟邋遢的矿洞里面出来，水都没得洗，站在凛冽寒风的底下，我面对一块旧的木板，破破烂的木板，上面一块的面包，隔离是一个残旧但是干净的一个杯，里面装的是从北极的附近城镇的基督徒偷偷送给我们所用的葡萄酒，是我们圣餐用。我就为他们施行这个圣餐。每次我站在那个讲台上的时候，我想到在这块荒芜的地图里面，因为主耶稣关心他们，主耶稣爱这班的羊，这班人受伤惶恐终日，他将我差来去牧养他们。他说我的情绪受到激动，我为他们举行敬拜、唱诗、擘饼、施餐。他们知不知道这些所有的灵肉、所有的苦工换回来这一刻为他们去守圣餐，他成为了满有价值、满有意义。他就为这班羊群，我是被主耶稣差遣、拣选、赋予权柄、责任，要将生命之道、将这个的圣餐展现在他们面前。他说我付任何的代价、任何的危险，每一日能够使到我们停止敬拜和施圣餐。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我慢慢想不到，就是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竟然在西伯利亚这班一贫如洗、污糟邋遢、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人的身上竟然彰显出来。弟兄姊妹，这个就可能是保罗所讲，耶稣基督赐下了牧师和教师给教会做什么呢？为了要藉着这班的人去装备所有信徒，去承担不同的工作，彼此服侍，为了做什么呢？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我想想今天我们多舒服，每一早我们揸下车，我们从来不会想着个车来不来到教会的。那个的准确性、那个的可靠性是相当高的。我们揸下车来教会，我们只是想想就够不够位给我们泊车而已。来到这边有冷气，这么舒服，大家都很逍遥自在，大家都是你好我好，穿到身光颈靓来教会聚会。但很多时候我们对教会的参与聚会，我们没有一种热诚在这里。我就想起西伯利亚的煤矿洞里面，在煤矿洞的前面有衣衫褴褛的一个的神父，他竟然就为那些一贫如洗、惶恐终日的一班的基督徒带他们敬拜，为他们施餐。他说是主耶稣将这个荣耀的职事给过我，叫我牧养他们，叫我们关怀他们，叫我爱他们。但你记住，仲系一班嘅人，呢班人凶狠残暴的一班嘅人，佢就牧养呢班嘅人。弟兄姊妹，服侍有好多嘅艰难，服侍令人受伤，服侍令人沮丧，令人心里边有好多嘅烦恼。但呢个正系考验今日我哋服侍嘅对象系边一个？求主帮助我哋，好唔好？我哋就低头，我哋要去安静。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为了成全众圣徒。
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你疲倦吗？你受伤吗？在服侍的里面，你会有软弱吗？主耶稣都提到，请你记得，就是你不是服侍人，你服侍是那位荣耀尊贵的主。或者你觉得你的服侍没人看，没人知道，没人明白，这又何妨呢？难道你期望就是这个今生今世人的喝彩吗？人的掌声吗？人的嘉许吗？这都要过去，并且人的嘉许、人的赞赏都可能是假的。在基督耶稣的台前，我们所得的才是真正。为他去做，服侍的对象只有是他。主耶稣，我们的心仰望你。倘若今在我们当中有疲倦的，有软弱的，有受伤的，或有冰冷的，或和你有过节的，主耶稣，我们求你一日的医治，一日的怜悯。一位尊贵的神，一位大能者，用我们这班不堪的人，不配得的人，其实你需要几大的忍耐，你需要几大的涵养，你需要几大的爱心。主耶稣教导我们去学习，去体会你的心意。我们都是一班不完美的人，我们都是一班带着不同动机，甚至不良动机来到你面前的人。主啊，让我们生命被你所矫正，让我们生命被你所洁净，由今日开始，不再带着一些的不纯正的动机，不怀好意的态度去服侍你。快让我们知道，我们服侍是对准我们的神，并且有一天我们将要在你的面前要赤路敞开，就为那一天我们见你的那一天，我们今天警警醒醒来到服侍你。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